好，我们跟各位说明了马加伯抗暴事件的原因，以及犹太人他们最终所护卫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所达到的成果，也跟各位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读这一些作品那应该有的反省。那最根本就是的确我们应该在信仰生活上能够非常敏锐的啊，抵抗一切有害于信仰的事物。其实各位记得上个星期跟各位谈到这个厄斯拉说这个混合婚姻的问题的时候，跟各位讲的是一样的。我们天主教的教导不是说不准离婚，我们根本就是禁止一切对于婚姻生活有害的事情。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是认真的当基督徒的话，任何一个有损于他们婚姻生活的立刻就拒绝的话，那就不会有离婚这件事情，对不对？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啊，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理想，但是并不是唱高调，而是该切身要好好的做的。那我们继续下面一个课题。在马加伯的时代呢，犹太生活啊，整个犹太宗教或者我们说犹太主义在结构上有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影响呢也是非常的深远。这个时期有不同的当代的外界的影响，那么让犹太主义在形式上也产生了转换。我们刚才说过，首先是已经提过的出现了希腊文的圣经，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在读福音时读新约时会提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会堂啊，到底怎么产生的，什么是法利赛人，什么是撒杜赛人，这些人这些党派在当时是怎么样慢慢的形成的。也主要呢都是在这个时期，在这个阶段当中，因为他们的犹太政治文化宗教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来啊，在犹太人的生活里面呢，政治文化宗教是不分的啊，他们整个生命就是一个，都是以神为主，本来是这样生活着没有问题，但是慢慢的是在外在的生活的互动，特别是遭受压迫时，他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有些时候更重于反抗外物，有些时候是强调于对于自己力量的加强，那么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决策，影响他们整个生命的实质。那么在侨居地呢，首先发生了这个情况，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圣地太远啊，离圣殿太远，他们越远离圣殿，加上这个孩子们后代一代一代的产生，对于这个圣殿的整个的联系很自然的会淡薄啊。时间跟空间是问题的，我们常常在这个讲这些，我常看年轻人说不要被这些美丽的谎言骗了，什么在恋爱中的女子空间时间不是问题，别傻了，我说啊，别傻了，那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不见得是不能克服，它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台湾社会，台湾大陆社会，或整个今天其实整个华人社会最恐慌的问题，这个包二奶的问题，都是时间空间造成的，一定是的嘛啊，最深的影响，所以我们都要注意到。那么这些侨居地的居民啊，他们离这个圣殿很远，那年代越来越产生，孩子们越来越晚诞生的孩子越来越不清楚祖先的故事，他们当然就会越来越薄弱。但是他们在侨居地怎么样保存这个信仰呢？既然跟圣殿很远，这是无法革新的无法改变的事实，他们当然就是要转移到什么一个新的重心里面，一样的他们转移到梅瑟的法律里面啊，还有一个维持他们信仰核心的内聚力 Torah 啊，就是天主透过梅瑟颁给子民的法律。因此在各个侨居地开始很多越来越多的要帮助人去学习梅瑟法律，理想上当然是父亲自己教当然最好，我们也知道现实生活开始有困境啊，每个人生活不一样，慢慢开始去集中式的一些教导的一些场所出来，那么会堂呢慢慢这样产生啊。当然他们犹太人的一些本来的生活情境，他们各地的居民在侨居地当然不会是住在一起，他们要有一个中心的集中地，从各地来慢慢聚在一起，他们定期的聚会，一起读经，一起祈祷，一起朝拜天主，那会堂慢慢就形成了。那会堂形成以后，当然慢慢也形成怎么样教育下一代的一个最好的场所，让他们去认识这些法律 认识他们祖传的信仰，这是会堂慢慢的产生，同时呢重要性越来的 越强。到后来圣殿整个被毁的时候呢，那么犹太会堂在各地就更为重要。那其实你可以看在历史里面，天主已经帮他们准备好了这一个。那么在犹太的社团当中，一样的在不同的人群团体里面开始不同的领导，那么要教导法律呢，有一群人特别的执行这个工作的，他们也形成一个简单的组织，那么他们就是法利赛人最早的产生的原因啊。法利赛人是领导教导法律的，那他们成为犹太宗教革新的啊新的领导者。和他们相对的是另外一个一群人，他们是撒杜赛人，他们是比较是跟耶路撒冷连结强的啊，在圣殿附近居住的，那么基本上他们是宗教的领导者，当然包含政治，在政治宗教领导者，那这个就是他们在当地要巩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产、他们的服务，当然我们也不会怀疑包含他们的私心啊。那这一群人开始尝试跟罗马结盟啊，那他们拥有一切围绕着圣殿的所有的权利。那这一群人呢是撒杜赛人的前身，慢慢产生的，就是一样在犹太的民族里面，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说形成党派啊，法利赛党跟撒杜赛党。那么撒杜赛人呢，他们只接受梅瑟五书为真正的圣经啊，就是圣经，那别的他们就是不接受为神圣的书籍。他们当然承认是一个犹太的经典，但是不承认是真正的圣经啊，是不直接来自于天主的，或者不论我们用什么话来描述，他们就是不接受。那我们在新约里面就知道，不论是法利赛人跟撒杜赛人都跟耶稣发生过严厉的争执啊，非常强的争辩。其实如果我们今天要去研究历史中的耶稣，耶稣在生活时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党派，他有什么属性，我们其实真的要说，如果一定要给耶稣归类的话，那耶稣他应该和法利赛人有比较多的共同性，他跟法利赛人可以有比较好的对话，因为呢法利赛人相信全部的梅瑟法律跟经典，以及全部的传统的犹太经典。那对于撒杜赛人而言呢，那耶稣跟他们当然是毫无共同性的。我们知道耶稣甚至于责备他们根本不相信天主，而且撒杜赛人不相信复活。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撒杜赛人曾经挑战耶稣说，有一个人啊娶了个妻子就去世了，他有六个弟弟，一一的都娶了妻子，都没有孩子就去世了，最后在天国，那么这个妻子我在复活后，这个妻子属于谁？问这个问题，耶稣说你是傻东傻瓜，你不懂什么问题，那是笨蛋，问题不是这个一样的。那这是耶稣，我们可以说对于这个撒杜赛人是毫无共同性，撒杜赛人不相信复活。不过我们知道读马加伯书，我们会发现在马加伯书中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前面就会提过的马加伯书下第七章的叙述，那一个母亲带领七个孩子一起殉难的故事，他们的故事的主题就是他们期待将来在天主内重聚，那当然是复活。他没有这个字眼啊，耶稣复活才有这个字眼出来，但是呢整个的生命，他们的言语，整个故事的表达，他们是期待，他们肯定他们要在天主内重聚，他们相信在复活的国度当中不会使他们现在所受的一切损害继续的延续下去，在复活里面呢，他们现在所有的牺牲都会得到天主最深的赏报，他们在天国内要继续的团聚。但是呢撒杜赛人是不相信这个的，那在这个议题上面，这两派人法利赛人跟撒杜赛人争辩不断。那当然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们的保禄他是法利赛人毫无疑问的，那他也很明白保禄这个人是聪明绝顶，他也知道利用这个两个宗派当中的这个矛盾来夺取他自己的利益。我们读读中途大师录二十三章的一段话，中途大师录二十三章所描写的是保禄已经完成了他三次的浮船旅程，回到了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被捕，人们开始控告他，那么他在圣殿在这个犹太的官长前面那么受审的时候， 那么保罗呢，他发现他要能够自救，他看见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们看第六节，保罗看出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是撒杜赛人，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义会中喊说，诸位人人弟兄，我是法利赛人，我是法利赛人的儿子，我是为了希望死者的复活现在受审。他说完这话，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便起了争辩，会众就分裂了。原来呢，撒杜赛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也没有神灵，而法利赛人却样样都承认。保禄这边所用的其实很简单，用今天的话大概可以这么说，就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当然我有点乱用了，对不对？但是基本上是很清楚，因为这个矛盾，但他们之间保禄首先给争取了一派支持他的，你就不会全部的人都反对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计谋。不过这个对我们不重要，我们重点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看见当时呢，在犹太社会当中，从马加伯的时代开始一直衍生到了保禄，到了耶稣，到了保禄时代呢，法利赛人跟撒杜赛人重要性已经非常的强大了。那么撒杜赛人他们不相信复活，当然对他们自己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呢，其实怎么导致他们自己也消失了，整个社会消失的。当耶稣死后40年左右发生的犹大战争，罗马帝国彻底的毁灭了耶路撒冷城，彻底的摧毁了圣殿以后，圣殿再也没有被重建起来，到今天还没有。那自然的，撒都塞人就没有了舞台，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但是呢，法利赛人今天还可以继续为宣讲梅瑟的法律而努力。不过呢，我们知道，对我们基督徒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耶稣的复活，他自己是真正的圣殿。而即使当年泽鲁巴贝尔率领群众所建立的第二座圣殿，马加伯兄弟所重新建立的圣殿，大黑子王重新装饰的圣殿彻底的毁坏了，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圣殿，在他内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他已经重建了圣殿，我们基督徒不再需要外在的圣殿了。好，那么马太伯书还有另外一个给我们很深的影响的发展，就是在这个时刻呢，他的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教导。在马太伯抗暴阶段呢，我们慢慢的产生现在还活着的人，活在现世的人跟已故的人，那么是有连结的，有联系的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马太伯书下12章的故事，各位可以回去呢稍微的看，我们这边会先给我看几句话啊。就是这故事呢很关键，它显示呢在现世生活的人啊，现世生活的人呢和那些在我们之前已经去世的人呢，那么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今天一般而言，在天主教跟我们的基督教朋友们之间的信仰是不太一致的。大多数的基督教人士那不太相信这一个，当然也不奇怪，因为他们不接受马太伯书，不接受马太伯书为圣经的正典。马丁路德呢，把整个的宗教信仰建立在两个基础上面，基本上那还有别的两个，一个是说唯独信仰那么一个是唯独恩宠唯独信仰、唯独恩宠，还有唯独圣经等等的，我们不管它。重要的是唯独信仰说 sola fidei 那么主张人得救呢，完全由于信仰。那么他就必须要面对一段话就是马丁路德他看见了保禄在罗马人书3章28节所说的话。保禄说我们认为人的诚意是借着信德，而不在于遵守法律。我们认为人的诚意是借着信德，而不在于遵守法律。马丁路德呢，在这句话动了一点小小的手脚，他就变成：我们认为人诚意是唯独借着信德，而不在于遵守法律。其实保禄的话里面没有唯独这两个字，没有。这是大家常常注意到的，我们为什么说读圣经或读任何东西稍微读得仔细。 那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小教派的这个基督教的圣经版本里面、啊、把这个字都加上去了，那就是马丁路德加的，在希腊原文的圣经里面没有的、啊、没有这个字、啊、这样子。那如果我们采取圣经的搜寻方式啊，如果各位在现在很多这个圣经搜寻工具各位熟悉用圣经的话，你打上这个唯独信仰这个字句，那我们发现只有一处，在雅各伯书啊，雅各伯书你打上的关键字唯独以及信仰啊，那么然后呢只有一处，雅各伯书第二章第四节，这句话刚好是反对马丁路德的，讲什么呢？他说人诚意是由于行为，行为啊，人诚意是由于行为，不仅是由于信的，很清楚，人诚意不能够单单靠信的。当然其实话我们不用在那边争执文字了，我们都明白哈，每一个人就是有这个内外合一的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诚于中行于外的表达才行。那马丁路德所宣讲的得救的注释，当然除了这个唯独信仰外，是唯独圣经啊。那把他的圣经纲目看一看呢，马丁路德把七本书从圣经纲目中拿出来了，我们刚才跟各位讲的四经就拿掉了，他其实呢也希望把雅各伯书删掉的，后来的犹太人，后来的基督教传统没有真正的接受，这次跟各位顺便提到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相关的机会跟各位讲一点点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不同，那各位常常最关心的问题嘛，问题其实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当做一个尝试知道，那么也是非常的好。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啊，造成这个基督教朋友不相信我们现世生活的人跟死人还活的人还有联系，主要的关键他们不接受马加伯书。那我们看看马加伯书怎么写的。马加伯书下十二章啊，有一段话，从三十九节，这故事里面是写在一次战役当中，那犹大战败，有很多人战去世了，去世了。好，三十九节接着说，第二天因为事不宜迟，犹大的部队就出去啊，收敛阵亡的尸体，好把他们安葬在祖坟里，与亲族葬在一起。当时在每个死者的内衣下面都发现有亚木尼亚偶像的符箓，这原是法律禁止佩戴的。众人便知道这正是他们阵亡的原因。战争里面打败了，他们去收捡尸体，发现他们在尸体里面身上都佩戴着符咒的意思了。啊，所以各位，你们的车上、你们家里的门上还有符咒的哈、啊，好好的想一想了、啊、哈。好，接着说，于是呢，众人就称赞、秉公审判以及揭示隐秘的上主，同心哀悼，求使所有过犯过恶得以完全赦免。随后呢，应有的犹大劝勉民众避免犯罪，因为呢，众人都亲眼看见这些阵亡者因着罪所受的罚。于是就大众募集两千银的打马啊，送到了耶路撒冷去做赎罪祭的献仪。他犹大啊，他做的是一件很美妙高超的事，因为他想念着复活。如果他不希望那些死过的人还要复活为亡者祈祷，便是一件多余而糊涂的事。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有些犹太人在战争当中去世，那么活着人为他们祈祷，为他们捐献，那么经文呢就称赞这个作为，也讲出他们的信念。他说如果犹大不是希望那些死亡的人还要复活，那么为亡者祈祷就是一个多余而糊涂的事情，反之这个事情不多余不糊涂，他们相信他们复活，相信他们必要复活，那么现在活着人都期待啊，死亡弟兄姐妹要复活，也期待在自己死亡以后跟那些在我们之前过世的人同观啊，一起相聚。这是犹太人当时就已经产生的生命观，他们已经有的世界观，那也是耶稣时代，也是保罗的宣讲，整个教会历史所流传下来的观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我们跟那些在我们已经去在我们之前去世的人保有相当密切的联系，我们的祈祷呢能够帮助那些在天堂和我们之间的人啊，在天堂和我们之间，那是哪里呢？是炼狱，炼狱之间的人。那么马加伯书下第十二章四十五节继续说， 他说何况呢，他还想到为那些善终的人保留下的何等报酬，这实在是一个甚善而虔诚的思想。为此呢，他为亡者献赎罪祭，为叫他们得到罪赦。这是一个简单的哈，最原始的启蒙性的关于炼狱的教导。对那些已经过世的人，如果呢他们还带有一些罪恶啊，不足以让他们完全跟天主断绝关系，但是还不能够直接的活在天主内的哈，那不是纯洁的人，那么他们还需要一些补赎的境遇里面，这是已经埋存在内的种子。那我们这个说教会今天教导我们是关于炼狱的教导。那在末世录有这段话一样的教导，末世录21章27节，凡是不洁净的，行可耻的事及撒谎的，绝对不得进入他内啊，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绝对不得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天国的意思。只有那些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够进入，那犯了重罪的是不能够进入的人啊。那么有些人呢，犯的罪是不足以到决定性的跟天主断绝关系，需要暂时在炼狱中炼净。那有些人是犯了决定性的死罪的，那就没有进入天国的可能性。若望一书这么描写，若望一书第5章啊，这一位作者鼓励教导信仰团体说，谁若看见自己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啊，第5章第4节啊，那么谁若看见自己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应当祈求天主必赏赐他生命，这是为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人而说的，很清楚啊。然而有的罪却是至于死的罪，为这样的罪我不说要人祈求。那就是这个是好像决定性的啊，决定性的得不到罪赦了。那当然新约里面耶稣有教说什么，什么罪都可以赦，只有什么相反圣神的罪不能够得到赦免。很多弟兄姐妹们很关心什么是相反圣神的罪，这个我认为是刚好是完全不值得关心的问题。我们只要不要犯罪就好了，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每个人啊，活的时间不长，不要浪费精力去研究那些不太有意义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也真的不太清楚的问题。那大家明白我的意思，那个你要让谁讲都只能用大概的推想啊，我们只用推想，我们想大概这个样子。在这样的一些非常不明显的启示性的话，我们真的很难懂。当然简单的说，可能就是说那些绝对性的拒绝天主治愈的人啊，就是不要完全不要天主的人，否定圣神的人。如果你还要问什么时候做的否定圣神，那我真的无法给你举例了啊。所以大家慢慢去练习好不好，慢慢练习做在信仰内去问那些比较积极的啊，比较积极的啊，怎么样能够得到天主救恩？怎么样做更好的祈祷啊？这个是可能比较我们可以多去询问的问题。好，相当有趣的就是啊，那么教会历史的圣人，圣奥斯定、圣热罗尼莫，那都有教导我们说，不用为天上的圣人祈祷吧，因为呢，天主呢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他们在天主面前永远瞻仰天主的光荣。那这些圣人不需要我们祈祷的，是我们需要他来为我们代祷，怎么可以求圣人们为我们代祷。所以呢，我们的祈祷呢主要是要跟着一些在炼狱当中受苦的亡者相关联的，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我们为他们祈祷。那么马加伯兄弟们收足了这些献仪们啊，举行的祭献嘛，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有最好是为这些亡者们奉献弥撒，这的确是很好心的，很值得鼓励的。但我常常跟大家讲，为亡者们献弥撒的时候啊，尽一切可能这个献仪的人去参加啊，尽一切可能的更好的表达啊，内在的表达都在表达，就是尽量的让这个整个人呢、啊、投入啊比较好，对不对？有没有献仪真的还是其次的啊，反而是其次的，更重要是自己去参加一切的礼，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啊，当然。好，那么当然就是我们明白，我们关心这个在炼狱弟兄姐妹，我们也祈求在天上的诸圣 为我们代祷，那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实践就亲自的表达，我们的确是彼此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的。那用教会的话来说，各位都所听过的诸圣相通功的意思，所有的就是这个教导。那么教会给我们这个诸圣相通的教导，就扩展我们的关系的领域，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人明白我们跟天堂跟炼狱现在就有关联。我个人觉得真的很遗憾啊，那么这些基督教的朋友们不知道我们的信仰家庭多么的宽广啊，很遗憾的啊，是非常的美的，非常的美的。我们不是单独跟天主有关系，而是在天主内我们跟一切人都有关系。天主的国比我们想的大的多了。那我们看看天主教要领，这方面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天主教要领，那么对于这个我们与圣神共有两个最关键的教导，两种意义之下，我们跟圣人跟圣人们是相连。第一个，在神圣的事物上我们是相融的，我们是相通的，彼此是密切关联的。那所谓的神圣的事物，等一下我们跟各位说啊，跟各位继续的教。然后呢，是神圣的人彼此之间是相通跟共融的，就像我们一样，都是我们的非常好的亲朋好友是一样的。那接着我们看看什么是这个神圣的事物。那么天主教要理从949条到953条教导这一些，我们在神圣的财富上面是相通的，包含信仰，包含圣事，包含神恩，当然也包含仁爱以及具体的物质事物都在内啊，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把这几个章节稍微练一遍，各位就懂了，非常简单的。我们现在的课程就是依靠着天主教要理，看看我们教会关于这个诸圣相通功非常具体的人跟圣人，人和我们一起彼此生活的人，人和这个炼狱的弟兄姐妹是有密切的关联的。首先949条，好，首先是一个圣经的话，在耶路撒冷的初期教会团体，门徒们就是什么专心的听取宗徒的训诲，那么时常的团聚擘饼跟祈祷。所以呢，教会就引申的教导说，在信德类的共荣啊，什么叫做信德类的共荣呢？是信友的信德，是教会受制宗徒的信德，这是生命的保障，是彼此分享时更趋的丰富。那彼此分享信仰是更丰富，所以各位注意到为什么我们教会很鼓励组成信仰分享团体啊，不要再说我不要分享，我怕分享，那么一个人就好了，这不是教会的教导啊。我们要尽量练习彼此分享，彼此丰富啊。接着950条在谈论的是圣事性的共荣啊，所有的圣事的效果是属于所有的人，因为每一件圣事都是神圣的联系，使所有的人合而为一，并与基督结合。尤其是圣喜，它好像是门，人通过它而进入教会。圣人的共荣也就是圣事的共荣，这共荣的名称可应用于每件圣事上，因为每件圣事都使我们结合于天主，但是名称呢更适合于感恩祭，主要是以感恩祭共荣达到圆满。在耶稣生命最高的祭献当中，所有的参与者那么都结合为一。当然这边谈的是在一切的圣事上我们都共荣的，所以各位要明白哈。我每一次跟教友们讲，教友们都觉得神父好啰嗦。上礼拜我在台南的主教堂又讲了一次，说教友们往前面坐，不要迟到。那个共荣的具体的外在的显示，很清楚的表达啊，因为天主教的礼仪，每一个人都是参礼者、参加的，没有观礼者，我们不是来观礼的。当然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教会开放，我们也欢迎这个非基督信仰者，或者说没有在天主教会领受过入门圣事人到圣堂里面参加也没有关系。那他们就是干不明白，再看一看，他们大可以我们想成观礼者。但我们呢，一旦的在圣事当中领受入门圣事，因着最高的感恩圣事，我们成为结合在耶稣基督内的弟兄姐妹，合一的，合一的，合一要用一切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你看一个场面是很好笑的啊，大家呢彼此呢 工作一个，西作一个，到了唱天主经要牵手，牵完手又各归各位，非常荒谬的场面，我觉得啊，很荒谬的景象，只为了练一个筋，当拉拉手而已嘛。你们也觉得我的批评过分啊，但大家想想看，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一开始站在一起，那么手一举就牵在一起，那多美！那不然就算了，就不要牵就好了嘛。啊，这我的建议了，大家想一下，这没有法定规定，只是我在读圣经里面读这些话，在我的教会生活里我在反省。我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当然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不可能做得到的。我只能去跟一样，我讲说我是一只狗嘛，狗吠火车。希望有一天火车跟我喇叭回应一下，扒一下，我就知道哈，狗吠火车，火车听见了，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是真的啊，是真的。好，那么我们教会在结合在耶稣内，同时中途传下来的教会嘛。好，接着是什么？我们下面看第951条，神恩的共荣。在教会的共荣里呢，那么圣神呢，为了建立教会而给什么各界的信有分施的特别的恩宠。不过呢，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有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而且你知道，不是为这个当事已有神恩的人，是为一切人。啊，教会的神恩，教会的职务，永远是为整个教会的好处。啊，为信仰团体的好处，所以我们该彼此服务啊，彼此分享，在神恩上我们也共荣。那接着952条非常具体的谈具体生活，中途大师录4:32说，他们啊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把一切都收归公有，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呢，所拥有的一切应该视为众人共享的财富，应该时时准备热切的援助周围有急需和可怜的人。那么基督徒呢，是上主产业的管理人，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该把财富呢彼此分享。就上人曾各位解释过了，天主教并没有放弃十分之一奉献的法律，没有。天主教是不断的讲，那个是最低限度，邀请大家更乐意的把所有的跟一切缺乏的人分享。啊，953条是爱德的共荣。在诸圣相通中啊，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生的，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的，就是罗马人说的话啊。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都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受尊荣，所有肢体都一同欢乐。你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各自都是肢体。这是哥林多前书12:26的话。然后呢，格前13:5，爱不求己意。爱不是自私的，所以我们与全人类啊，包含生者跟死者的团结呢，是建立在诸圣的共荣当中的。在这个团结里面，我们以爱德所做的最微小的行动，都给众人带来好处。那么一切的罪恶都危害这种共荣。我们念这么长一段了，这个天主教的要理的教导呢，就是明白，那么教导我们要彼此分享我们所有的一切，当然是指好的，不要分享罪恶。那教会呢，教导我们不但该彼此分享一切事物，那这个还包含着是我们的生命，那这是所谓的共荣。那今天的教会呢，一再的强调要再福传，在这一个幅度下，共荣是更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哈，教宗也一直提醒我们要悔改，要共荣，要团结，否则呢，我们是不可能成就任何事情，不可能的。首先是自己的悔改，然后呢是跟信仰团体的团结与共荣，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做任何事的。好，那么我们再一次看这个基础下会明白，那么整个教会的教导，教会有三个幅度。现世的教会，我们目前所生活的教会可以称为是旅途中的教会，迈向天国，或者是战斗中的教会，还面临各种险恶，继续的奋战。另外一个是受苦的教会，在炼狱中受苦的，然后最后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所渴望进入的光荣的胜利的教会。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那只是一部分，在世界末日光荣的来临之时，那是唯一的教会。我们希望这三个幅度都要注意到，各位都明白神父在感恩经当中，在 祝圣完圣体圣血以后，那个大祈祷文里面向天父祈祷，透过耶稣的祈祷里面就包含这三个幅度的。各位回去好好的看一看，明天或今天晚上参加弥撒时候啊，神父在做感恩经的祈祷时，大家要跟着了。其实以我们参加弥撒的这个经历哈，我们应该都已经背起来了一个经文了，自己也不会念，但神父念上一句，我们大概下一句应该心中已经想起来了，跟着一起祈祷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些圣经的章节来表达这个人跟圣人的沟通，也包含人跟耶稣基督的结合，用这些话来补充马加伯书的一些内容。首先我们看罗马人书十二章第四节跟第五节，讲到教会是一个身体。罗马人书十二章第四节，保罗这么教导我们说，就如我们在一个身体上有许多肢体，但是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作用，同样的，我们众人在基督内都是一个身体，彼此之间我们都是肢体。所以在基督内我们是一个身体，就独立的个体而言，我们是一个整个完整的人，但就我们这个教会整体而言，我们这一个身体呢是结合在耶稣基督内的，我们还只是部分的肢体而已。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天主教强调每一个个人都必须跟耶稣基督建立个别独特的关系，然后这个关系透过耶稣也彼此建立起来成为共荣，就两个幅度不能够缺的啊。我们透过圣喜加入耶稣基督，同时加入整个信仰团体，那我们个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当然是非常密切的。可是圣经呢，从来没有只强调说个人和耶稣的独特关系，没有的，当然不否认这是必须，但是没有只强调如此。圣经一直给我们图像是基督信仰是家庭般的图像，是一个身体般的图像，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奥体的一部分，我们一起形成一个身体，这个奥体我们称为教会。那这个身体整体的思考方式呢，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教导。所以任何一个人想要离开团体本身是有问题的啊，不要说团体伤害我，伤害够了我走了我离开这个会好过一点，我告诉你不会好过的，好过是因为出于自己的妄想，不是来自于真正的基督信仰。好好的想怎么去寻求和解，寻求谅解。大家要注意到啊，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一直在逼别人道歉啊，马英九道歉，陈水扁道歉。道歉其实很容易的，不过呢，我们讲基督信仰，注意到没有，基督信仰就是不一样。我们没有读过一句话耶稣说谁该道歉，耶稣说的是我们该宽恕该接纳，耶稣说的是谁没有罪先拿石头砸那个人。他慢慢练习，慢慢练习，在福音内反省，慢慢的就注意到我们是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也许我们做不到，但至少在思想上要能够清楚，脑筋要清楚，我们该怎么样表达我们的生命，不要人云亦云。公众的事物，我们要讲出的确的错跟正确的啊，对跟错，我们不赞成任何错的事情，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改过。但是其实必然道歉没什么事实的意义，没什么。可是我们如果表达我们的宽大，别人更会因为我们的宽恕而自己就修正了。那信仰团体内更是如此嘛？如果在团体内、传协会内、圣母军内任何团体受了伤害，我们表达我们的宽大，我们接受这个伤害，我们跟耶稣一样，用保罗的话，我们补足耶稣基督苦难的不足。如果有人敢为这个做见证，我们就促进了信仰团体的成熟。所以再一次，不要再离开团体了，好吗？那么新约的教导呢，是一直强调在耶稣基督内的共荣，所以过度的强调个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呢，这是基督教宗教改革后的产物。我们也许一方面要承认了，我们真的太弱，我们要承认。但是我们如果只是强调个人跟耶稣的关系，那是不对的。我说的个人在堂区里面坐个角落里面，我自己在这默默的朝拜天主就好，我跟天主亲密就好，那是自我欺骗。我跟大家说，可能各位不明白，那在信仰内客观的分析，那是自我欺骗、自我安慰、自己给自己取暖而已，这不是我们的信仰的真正的教导。 我们教导是我们个人当然要跟耶稣基督建立好的关系，但是建立好的关系我们知道一定包含着在耶稣内我们跟每一个弟兄姐妹建立关系。教会是一个家庭，因为天主本身内在是一个家庭，我们来到天主前是由于教会的帮助，由于教会的教导，我们接受教会所施予的圣事，我们服从教会在现世权威的教导，这是在世上教会的本质，也是天国的预象。我们现在就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类神跟类结合为一，那将来在天主类我们真正的合而为一，这个是我们该彼此真正要努力的，一直要好好的努力。所以天主教不能够分裂，那么基督教派你看会一直分裂出小团体小团体小团体，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的差别。我们看看路望福音怎么教导的，耶稣的话，路望福音里面第十七章耶稣最后的大祈祷二十二节这么说，耶稣我这么祈祷是耶稣说我这么祈祷求天主哈，目的是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叫谁呢？门徒们啊，相信耶稣的人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是一体，我们是谁？天主内在啊，天主父跟他圣神，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所以天主耶稣求天主说耶稣在我们内，天主在耶稣内，耶稣因为这个原因希望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合而为一嘛。一样的路望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的我也住在他内，他就结许多的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谁也不能去。如果各位能够懂外文的话，希腊文这边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这个枝条很明显是复数多数，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门徒，这个意思不是某一个人、是每一个相信耶稣的，每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人。那另外一句更让我们感动的话，当保罗去大马士革路上要迫害基督徒时跟耶稣相遇了，保罗说你是谁呀？耶稣怎么回答的呢？他听见声音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怎么那个声音说保禄说主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很清楚耶稣跟每一个遭受迫害的门徒认同我们刚才讲的 identity 就是合一嘛，这是耶稣基督讲的，也是跟每一个人的，和每一个人分担耶稣生命，那耶稣跟他认同。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跟他的教会，耶稣跟他教会的每一个成员有亲密的关系，他们完全的认同。如果我们要认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必然是教会的一份子，必然是彼此共荣的一个团体，形成了教会。那保禄呢，在另外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后保禄时期的作品，在厄佛所人数一个非常好的教导，谈这个彼此都是相关联的。厄佛所人数第二章十三节，他说：现今呢，在基督耶稣内，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的人，借着基督的血成了亲近的了。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他以自己的肉身拆毁了中间的阻隔的墙壁，就是双方的仇恨，并废除了由规条的命令所组成的法律，为把双方在自己身上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他以十字架诛灭了仇恨，以十字架使双方合成一体，与天主和好。这个经文呢，直接讲的这个双方就是简单讲，当时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说，其实包含一切人一切人都在耶稣基督内合而为一，那都在耶稣基督内成了一个，都是要一起因着耶稣的十字架得到罪赦，那么合一，不再有彼此之间的仇恨。当然，我们说，用到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彼此之间的一些小小的争执这些冲突是应该要化解掉的。那么接着呢，保禄第八在罗马人书第八章更感人的一句话说了，连死亡也不能使我们跟基督分离。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贫苦是困苦吗？是穷迫窘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 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权能者，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就是说与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耶稣之类的爱相隔绝。那这边所教导当然是死亡不能割据我们跟耶稣的爱相分离，也表达我们不能够彼此分离，死亡不能够使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分离都不行了。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信仰是最大的鼓励嘛。我们在亲友长辈过世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哀伤可以有一个限度，因为我们有最深的安慰，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重聚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经过圣喜圣事，加入了耶稣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身体，意思是说我们彼此之间不再是分离的个体，是在基督内的共融，形成了一个身体，一个家人，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使我们分离，连死亡也不行。所以我们真的要再一次回忆马加伯的教导，为亡者祈祷，也回忆这个教父们的教导，告诉我们呢，要为亡者祈祷，祈求天上的圣人为我们代祷。但如果想想看，这个是多宝贵的信仰啊，多么丰富的信仰，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任何时候生活、工作、赞美，我们都有天上的圣人的支持。在我们生命的一切的关系，我们一切的努力、一切的成果，都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分享啊，包含我们已亡的亲友，在炼狱当中可能还在受炼苦的人，都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一切奉献的成果。这是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真的该开心的。所以你面临到这一些别的朋友们说啊，这个哪里有这个为亡者祈祷的事情？有的，当然是有的，而且非常重要。那这个是马加伯作品今天给我们的教导。那我们下个星期要进到一个新的课程了，下礼拜进到墨西亚时期，要更深的看我们这几天已经好几次预先所谈的内容。我们要看到墨西亚实现，要看到教会的时期。我们从下个星期开始要进到新约，要读路加福音以及中途大师录，请各位呢预先做点准备。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是马太伯书，他教导我们要抱着希望，要期待复活，教导我们要为亡者奉献祈祷，教导我们为了我们基督徒的本质啊，为了我们生命的本质努力，即使牺牲性命也要坚持到底。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天主的子女，我们要和马加伯的兄弟们一样啊，在整个生命上，在神修生命上，在整个生命各个幅度上对抗一切邪恶的势力，要一起努力的建立基督的奥体，要一起努力建立天主的国。这不容易，虽然马加伯书历史上作品比较多，我们这边没有跟各位讲太多的经文的重复叙述，我基本上它的核心的教导确实很清楚，再一次跟我们提出挑战，再一次帮助我们面临我们今天具体的生活。我们感谢这一个古老的作者，我们感谢在当时所生活过的马加伯的家族以及历史所有的榜样，我们怀着这种感恩，我们最后把一切在我们的祈祷里面来表达。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生活，感谢你召叫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意识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顿，我们面临的挑战跟考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历史上这么多美好的见证、优秀的榜样，请帮助我们学习圣经当中诸位古圣主的榜样，帮助我们在信仰内坚持，帮助我们深切的认识感恩圣事带给我们的一切，使我们结合在耶稣基督身上，使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彼此合而为一，使我们能够把这个合一的力量分享给我们生活周遭的一切弟兄姐妹。主耶稣，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应付己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